刚才我们所读的经文是能够反映出这位先知耶利米为什么被称为流泪的先知，因为他常常的流泪。不过你刚所读的经文你会看见他所流的眼泪不是因为他自己，很多时候我们也常常流泪，不过我们的流泪是因为可能我们怀才不遇，可能我们遇人不熟，可能我们这个好像时机不对，我的股票泡了汤了，我的婚姻完了，我们流泪，我们的身体不好了，我们流泪。这位流泪的先知耶利米，他从来不曾为自己流过一滴眼泪。40多年的侍奉，从人的角度几乎是全然的失败。他盼望国家能够悔改，国家没有悔改，他盼望百姓能够回转，避免所遭的祸，百姓没有回转，国家毁灭了，圣城耶路撒冷被毁了，连圣殿被火焚烧，他亲眼看见这一切。当这一切的过程中，他被鞭打过，他下过监牢，他有一次那时候的王把他下到一个地牢里面，那地牢里面全部是污泥，是泥巴，他人是泡在泥巴里面的，泡了几个月，还好没死掉。这个整个的过程中他没有流过泪，他没有为自己流过泪，但是他为什么被称为流泪的先知，是因为他为他的百姓，为他的国家，为他自己的同胞流泪。所以他说，但愿我的头为水，我的眼为泪的泉源，我好为我百姓中被杀的人昼夜哭泣。这是一个流泪的先知。今天我们要来看的是，当他在传递这样的信息的时候，他在一种怎么讲，两种完全相反的力量，两种相反的感觉挤压在一起的时候，他发出了一个呼声。一方面他是神的先知，神所要他说的话他必须说出来，当他说出来的话的话呢，是不受欢迎的，是不被人家喜欢的话，是一些责备的话，是斥责的话。可另外一方面他又爱他自己的同胞，爱他自己的百姓。所以当一方面奉神的命令必须宣告责备甚至咒诅以及宣判宣告神的刑罚的时候，另外一方面他身为一个以色列人，一个犹太人，他看见自己的同胞所将要面临的痛苦却无力挽救的时候，难免他的眼泪是流不完的。所以你能够体会耶稣最后要被钉十字架以前，路加福音19章有一次他从橄榄山下来。如果你去过圣地，你知道橄榄山在哪里，你知道橄榄山看圣城的那个光景，因为在这两个山丘当中，一个是锡安山，一个是橄榄山，中间隔了一个山谷。橄榄山是比锡安山还要高的，你站在锡安山橄榄山的高峰上，或者在那个斜坡上，你可以看到山谷对面的那个圣城耶路撒冷，今天你可以看得非常的清楚。耶稣站在橄榄山上，当他要进入耶路撒冷，那是他一生的最后一次进入耶路撒冷，他就死在耶路撒冷的时候，他最后一次，路加福音19章，他为耶路撒冷哀哭。他说，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啊，我多次的为你们祷告，我多次盼望你们能够回转，好像母鸡把小鸡遮盖它的翅膀底下，只是你们不愿意。耶稣曾经预言将来的耶路撒冷要被毁，将来的耶路撒冷要受到极大的苦难，那个圣殿，当时他们所带的那个时候的圣殿是希律王盖的一个金碧辉煌的圣殿，他说没有一块石头会留在一块石头上，没有人会相信这么金碧辉煌的圣殿用46年的时间盖起来的会拆为平地吗？当耶稣说这句话的时候是公元后30年，40年之后，公元70年的时候，提多将军的军队进入耶路撒冷屠城，在那次的战争中犹太人死掉150万，从北边的加利利到南边的死海，包括死海边上的那个碉堡马萨达，150万的犹太人死了。 整个圣城几乎是拆毁了，圣殿全部夷为平地。罗马的军队为了要刮取每一块金子，每一两的金子，他把每一个石头都拆了，因为当时的金子是贴在石头壁上的，他就每一块石头拿下来，每一块石头拿去火烧，把金子融化了带回家去，整个圣殿夷为平地。耶稣他老早就知道，他提醒，他警告，他劝说百姓不肯悔改。所以当耶稣最后一次要进耶路撒冷的时候，他看见耶路撒冷他就痛哭。谁能够体会耶稣的眼泪呢？耶利米有同样的心情。当神通过他预言这个灾难的时候，一方面他为自己的同胞，他说盼望我的眼好像是泪的泉源，我好为我的百姓被杀的人昼夜哭泣。当你读到耶利米哀歌的时候，你很难读得下去了。这是一个先知，神给他的话语带着责备的信息，但是这些信息却是跟他自己里面身为一个以色列人的那种情感是有抵触的。我们看第八章，从第四节看起。耶利米书第八章第四节，耶利米这样说：你要对他们说，耶和华如此说，人跌倒不再起来吗？人转去不再转来吗？这耶路撒冷的名为何恒久被盗呢？他们守定诡诈不肯回头，我留心听见他们说不正直的话，无人悔改恶行，说我做的是什么呢？他们个人转奔己路，如马直闯战场。空中的鹳鸟知道来去的定期，斑鸠、燕子和白鹤也守候当来的时令，我的百姓却不知道耶和华的法则。用一句话来讲，如果从中国大陆来的人，文革时代的时候最喜欢说的一句话，我们在台湾也学会了，这叫做死不悔改的走资派。如果你不是从大陆来，你还不太懂这个意思，我今天没有时间解释什么叫做走资派。这是死不悔改的百姓，他这样讲，他说人跌倒了你不会站起来吗？会啊。人转过去不会转回来吗？会啊。可是以色列的百姓，耶路撒冷的百姓，为什么恒久被盗，就转过去就不转回来呢？他这边又用那个字，上次我们曾经说过，有个字英文叫做 turn， 中文叫做转，希伯来文叫 sub， 那个字是在这里重复又重复，重复又重复的出现的。他说什么？人转过去不转回来吗？为什么我的百姓恒久被盗呢？也可以翻译成为什么我的百姓一直都转过去不转回头呢？接下来他又说他们持定诡诈不肯回头，不肯转回来，又是在一个转。第六节说，我留心听见他们说不正直的话，无人悔改恶行，无人转回来，从他的罪恶当中转回来。他一再提到那个字转转转，最后他甚至说这些人有的时候好像还不如动物。他说鹳鸟、斑鸠、燕子、白鹤，这都在耶路撒冷以色列那个地方，你常常会看到这种鹳，这种鸟类是一种候鸟，或者就是说随着季节来来去去的。他说这些动物的本能都知道，天气暖和就来了，天气冷的时候就飞走了，说他好像有一个法则，但是我的百姓却不知道神的法则。意思是说有些动物凭本能都知道有时候去有时候要回来，可是我的百姓呢，神的百姓，这些以色列人却好像连动物都不如，就是说只懂得去离开神却不回不来了。所以他说为什么我的百姓恒久被盗呢？为什么他们好像偏行己路永不回头呢？第八节他说，你们怎么说我们有智慧？耶和华的律法在我们这里，看哪、文士的假笔舞弄虚假，智慧人惭愧惊惶被擒拿，他们弃掉耶和华的话，心里还有什么智慧呢？所以我必将他们的妻子给别人，将他们的田地给别人为业，因为他们从最小的到至大的都一味的贪婪，从先知到祭司都行事虚谎，他们轻轻呼呼的医治我百姓的损伤，说平安了平安了，其实没有平安。他们行可憎的事知道羞愧吗？惭愧吗？不然他们毫不惭愧也不知羞耻， 因此他们必在扑倒的人中扑倒，我向他们讨罪的时候，他们必致跌倒。这是耶和华说的。这边所斥责的，从百姓提到这些百姓中的领袖，他提到从先知到祭司，从最小的到最大的，这是一个何等悲哀的情形。就是说，当一个国家社会在腐败的时候，这个腐败是从上到下，但在这边他花很多的篇幅在谈到，特别是在做领袖的，不但是政治的领袖，他们是属灵的领袖，他们行事虚晃。第八节说，他们说我们有智慧，耶和华的律法在我们这里。因为在约西亚王的时候，终于他们找到了律法书，就是原来摩西颁布的律法书，也就是所谓的圣经。那可见在约西亚王之前，可能有50年，可能有100年，可能有200年之久，这本圣经在哪里呢？不知道在哪里。很多人家里有好几本圣经，放到你都不知道放到哪里的。可能某一天啊，不得了了，救命啊，赶快去把圣经拿出来，第一件事情你也会做，哇，20年的灰尘呢，还不错，感谢主，你还找到那本尘封已久的圣经，有些人都不知道摆在那儿了。他们找到了圣经，所以他说我们有耶和华的律法在我们这里。谁说的话呢？那些祭司。你知道在当时有三种人叫做受膏者，君王受膏者，他们登位的时候用油涂在头上，所以叫做受膏者。祭司也是世袭的，大祭司登位的时候也是用油涂抹他的头，所以也称为受膏者。第三种就是先知，先知是唯一不是世袭的。但是那时候的祭司发现了这个不知道藏到哪里去的圣经，他们说我们有神的话，神的律法。但耶利米怎么说呢？你们有说有耶和华的律法，但是他们弃掉耶和华的话，有点矛盾哈。好像说我有圣经，我却弃掉神的话。那我们今天的理解，神的话就是圣经，圣经就是神的话。可是当时却好像神的律法是一件事情，神的话是一件事情。严格说起来，这两个不是对立的。当然你要记得，你要小心，今天有一些基督教里面所谓的异端团体是刻意做这样划分的，神的话是一件事情，律法或者说圣经是一件事情。台湾有一个异端团体，非常极端的灵恩派的，他们提倡一个运动，烧掉你的圣经。教会要烧掉圣经什么意思？他说因为圣经拦阻你听神的话，所以不如把它烧掉吧。在他们的观念里面，神的话圣经跟神的话跟圣经是好像是对立的。那神怎么说话呢？神可以直接在我耳朵边说话，所以他要直接听神的话，我不要看神的话。他觉得神的话拦阻我去听神的话，就干脆把它烧掉算了。我相信不单在台湾，在很多地方也有这样的一些团体。这个不是这个地方的问题，这地方的问题，神的律法跟神的话本来是不分开的，但是只是这些人，他你看他怎么说的，文士的假比舞弄虚假，也就是说他们声称懂得神的律法，他们是研究这个圣经的，可是他在他的信仰上却是去掉神的话，他们的行为上证明他们是偏离神的话，说一套做一套，这是虚假的。所以他说如果你去掉耶和华的话，你心里还有什么智慧可以夸口呢？在今天这个时代，是有的时候有些人有所谓的有关于圣经的知识，他却不认识神。而你今天诗班所唱的诗歌，你是否认识他？什么叫做认识？我们一再的说，因此我们要一再的重复，一再的强调，我希望这些观念能够烙印在你的脑海里面。圣经中的认识永远不是属于理性知识上的知道，而是一种有亲密的关系的建立。就好像说现在要选总统的，你认识 Gore 吗？你认识 Bush 吗？很多人说我认识他，从小到大什么事情我都知道， 看电视看来的，报纸上看来的，那不叫认识。声音中的认识是你真正跟他是好朋友，你可以说我认识，我现在打个电话给他，嗨哥，好久不见了，那你叫认识他。你能吗？不好听的说法，你配吗？如果你还没有跟他这种关系，你不叫认识他。我们认识神吗？不是说哦，圣经的故事我读过很多，我也常常每天晚上读圣经故事给我孩子听的，这不叫认识。所以有些人有关于圣经或者有关于神的知识，并不代表你认识神。真正认识神是你跟神有一种个人的亲密的一种关系。甚至有的时候我们都不能不说，在基督徒当中，在教会当中，我们的工作可能会取代认识神。所以我们可以热心的工作，热心的所谓的服事，可是马太福音第七章21-23节那些话就要常常在我们脑海中提醒我们。马太福音第七章21-23节，耶稣说，到那一天，不是每一个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都能进天国。他说到那一天，一定有很多人说，主啊，我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吗？我还奉你的名赶鬼耶，哇，我奉你的名开布道会1000人决志，我奉你的名去个人布道，我奉你的名在教会很多的服事。耶稣说，到那天我会告诉他们，离开我去吧，我都不认识你。怎么可能呢？怎么可能牧师不认识神呢？怎么可能牧师，神说离开我去吧，你这个作恶的人，怎么可能？不是不可能。所以我们神学院的教授开我们一个玩笑，他说，你要知道，将来到天国的时候，好像我们从各地方来，如果你从洛杉矶入境，你就知道洛杉矶入境的时候，因为很多人移民都从那边来的，他这边就有很多关口，拿美国护照或者是 PR 的或者是公民权的走这条，然后刚刚来移民的走这一排，然后你是外国护照的站这一排。我们的教授告诉我们，将来到天国的时候，有一排是给牧师传道的，另外一排就是一般的信徒的，不要排牧师那一排，那一排啊，验关很难过的。所以你帮我们说，这个 Oregon 那个 Portland 那个地方对外国来的人很不礼貌，特别亚洲来的人，所以他们把 Portland 改名叫做 Deportland， 遣送出境的地方。我们的教授告诉我，牧师传道的那一排，长老执事那一排，嘿，验关很多的 surprise， 很多惊讶。哇，那个牧师被遣送出境，哎，没有进天国，哎。神学院教授对谁讲？对神学生讲。神学生干嘛的？将来都是做牧师传道的。所以我们神学院教授警告我们这些神学生，将来的牧师传道说，小心，你们当中有一些人将来到天堂门口的时候会被遣送出境的，还不如做一个普普通通的信徒，说明验关还比较容易就过去了。这些话不是在2500年前神透过耶利米说的，这些话是神今天对我们说的。没有任何的东西可以取代我们真正的认识神，真正的跟神有这样的关系，不是你的知识，不是你热心的工作。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在说，哦，某某弟兄姐妹好热心哦，整本圣经从创世纪到启示录，我就从来没有看过圣经把热心当作一个圣徒的标志。圣灵的果子是什么？仁爱喜乐仁慈良善什么什么东西，有热心吗？没有。哎，圣经上从来没有提到哪一个信徒很热心，这看为他的一个好像属灵的标志的，没有。温柔谦卑忍耐爱心这个或那个，就从来没提过热心。难道说神不喜欢信徒很热心吗？当然，可是热心本身不代表什么。先知以利亚也曾经为神大发热心，最后要自杀了。热心过头的人都有自杀的倾向。以利亚大发热心，热心热心热心热心到一个地步，怎么搞都没反应啊。最后他就说了，神啊，你看我为你大发热心，全国的人只剩我一个， 然后他们还要我的命，算了，死吧，我既然不胜于列祖。哇，他还胜于列祖，所以他的热心的背后有一个动机，他要在历史上留下他的名号，我以利亚是空前绝后的。你要这样做空前绝后的人吗？你就准备自杀吧，对，以利亚自杀了。因为我做不了空前绝后的话，那干嘛活的。哇，他这个人也是心智很大，要做做天下第一，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当你有这样一种动机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外面的力量一压进来，你就受不了。所以热心不等于认识神。所以他说，从先知到祭司，从最小的到最大的，都意味着贪婪虚假。他们轻轻呼呼地医治我百姓的损伤，说平安了平安了，其实没有平安。这段话其实跟第六章十二节到十五节，如果有机会你去看的话呢，几乎90%的字是一样的。也就是说，在第六章耶利米也同样的斥责过当时的这个国家的领袖、政治的、宗教的领袖们，他们常常敷衍这些百姓，说一种很讨好的话，好了好了好，这样你知道错了，知道错，好了好了，神会赦免的。你知道神宽宏大量，大人不计小人过，我们天天犯错，神天天赦免。所以如果你甚至今天都可以，我明天后天还没有犯的罪都先认罪，那神会赦免的，神喜欢赦免。所以呢，所以的意思好像说，再多犯一点罪无所谓了，平安了平安了。耶利米说，其实有平安吗？没有平安。这也是今天很多的教会可能会有同样的问题。美国有一个很有名的教会，我也去参观过很多次。那个教会里面人很多，是在美国最出名的教会之一，是很多教会去参观去观摩的教会之一。他们每一年办牧长研讨会，就请牧师们到他们教会去参观。我参加过一次，那一次参加了1500个牧师传道。他每一年办不止一次，有时候两次，有时候三次，现在还用人造卫星。所以每一年有成千，甚至我可以说将近上万的牧师向这个教会学习，这是他的优点好处的地方。不过这个教会也有一些问题值得我们思想。当然我相信这个教会的传道人他对神负责，因此他做的对也好不对也好，我想由神去判断。不过他曾经自己也曾经说过一些这样的话，做过这样的事情。他有一次发一个问卷调查表，我还不太敢在我们教会发这种问卷调查表，大概美国人比较愿意回这种问卷调查表。他发一个问卷，问卷上问你今天来做礼拜，你回想你过去的6个月，从今天到往前的6个月当中，你做过这些事情没有？你说过谎没有？你有没有看过色情的杂志，或者是internet， 或者是书刊，或者任何东西？你有没有任何的婚外情的关系？你有没有任何的不正常的男女关系？他发一个问卷，回答得很踊跃。我就说，如果中国人的话，你问我这个问题干嘛？对不对？哎，美国人，反正是 survey， 就要像你现在选总统一样，填个问卷没问题，反正不记名的嘛。我收到很多问卷，统计结果，即使做牧师要吓一跳。1/3的人说在6个月之内我说过谎，1/8的人在过去6个月当中我有淫乱的关系。1/4的人说过去6个月之内我看过色情的杂志，看过色情的 internet 跟色情的东西。有 40% 现在是单身的，包括没有结过婚的，或者离婚的，或者现在暂时分居的，暂时离婚的人。 40% 的人说在过去6个月当中我跟个异性有过性关系。他的教会里面 有这么多这样的人，所以我说我不敢发这个问卷给你们，我不敢跟他们来比较比较说我们教会哇会比他们好一点，还是我不敢发这个问卷，我想你也不愿意填这个问卷。当他收到这个问卷以后，他礼拜天讲到，他怎么说呢？他并没有斥责弟兄姊妹犯罪，他只说哦，神知道我们的软弱，所以你只要做一件事情，就是往前多走一步，来到神的面前说，神啊，赦免我吧。神是宽宏大量，他一定要赦免，所以呢继续来教会求神的赦免等等。当然他信息绝对不会这么短的，不过有一件事情有人注意到少掉这个东西，就是要人悔改。他只说来到神的面前求神的赦免，神就会赦免，可是我们不悔改就可以求赦免吗？他整篇的信息有一个字从来不曾出现的， repent， 这个英文就是悔改，他没有提过一次悔改，他只说来到神的面前神会 forgive， 他会赦免，而且有些人更喜欢说 forgive and forget， 赦免了又忘了，神就忘了，神就看你是干干净净的，所以呢你每次来到神的面前一认罪一悔改一赦免，你又干干净净的离开教堂，好像上礼拜我所说一样，你就可以重新做贼了吗？每次你到教会来赦免赦免赦免完了回去就平安了吗？不是的。可是有的时候我们似乎有意无意的宣扬一种我称它为廉价的福音，不需要悔改不需要认罪就可以得赦免的，那就叫做廉价的福音，不需要付代价就可以进天国的，那叫做廉价的福音。神愿意赦免，耶稣基督的宝血能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过去今天都是如此。我们每个月一次领圣餐，纪念主的杯，纪念主的饼，纪念主的血，主的身体为我们擘开，但是这不是廉价的，因为这是神用他独生子耶稣基督的血来替我们赎罪的。因此我们格外的需要知道，我们需要认罪，我们需要悔改，我们需要看见我们的罪如何得罪神，我们的罪使得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钉死。如果没有这样子的话，这个福音叫做廉价的福音，叫廉价的恩典，但这是今天最流行的福音，廉价的福音。我们可以不需要悔改，不需要改变，不需要在神面前痛哭为自己的罪认罪，然后神就赦免了，然后我就平安了。所以耶利米说，他们说平安了平安了，他们轻轻呼呼地医治我百姓的损伤，其实没有平安。他后面就提到不但没有平安，十三节说，所以耶和华说，我必使他们全然灭绝，葡萄树上必没有葡萄，无花果树上必没有果子，叶子也必枯干，我所赐给他们的必离开他们过去。我读到这几句话，那几个必必必的时候有点毛骨悚然，葡萄树上必定没有葡萄，无花果树上必定没有果子，叶子必定是枯干的，他们所拥有的，他们所爱慕的一切东西必定离开而去。哇，一边说平安了平安了没事了没事了，另外一方面不是如此的，不是如此的。所以后面他说，我们为何静坐不动呢？我们当聚集进入坚固城，在那里静默不言，因为耶和华我们的神使我们静默不言，又将苦胆水给我们喝，都因我们得罪了耶和华。其实这是两种的对话，有一些人就说，既然有苦难，我们为什么坐在这里不动呢？我们到一个坚固城里面就可以得平安。但是另外一些人就说，我们的神使我们静默不言，是的，因为我们得罪耶和华，所以神用苦胆水，英文是 poison water， 有毒的水给我们喝。十五节说，我们指望平安，却得不到好处， 指望痊愈的时候，不料受的惊慌，听见从但那里敌人的马喷鼻涕。但是以色列最北边的地方，在今天黎巴嫩跟以色列的边界，每一次敌人入侵以色列都从那边进来的，所以当但那个地方有战争的迹象的时候，全以色列都震动，就知道敌人来了。从但到耶路撒冷，如果以今天的交通来讲的话呢，3个小时车子就到了，以过去骑马来讲大概没有那么快，但是2天之内兵临城下，2天之内就可以从但到耶路撒冷。所以当那边听到战争的气息的时候，全地都震动，因为他们来吞灭这地和上其上所有的，吞灭这城和其中的居民。看来我必是毒蛇到你们中间，是不服法术的，必咬你们，这是耶和华说的。17节所说的好像使他们回想起在出埃及的时候，有一次在路上他们也在发怨言，神就使当时有种毒蛇叫做火蛇，红色的蛇，一个毒蛇在他们当中咬死了很多以色列人。后来他们就开始悔改哀求的时候，神就吩咐摩西做了一条铜蛇，铜做的蛇，然后他就说谁抬头向这个铜蛇仰望的就必得救。于是很多人得了医治，但我深信也有些人死不悔改的，他们不像抬头向这个铜蛇仰望的时候他们就死了，有这个铜蛇。在这边所说的意思就是说，当再一次有毒蛇来到是一个刑罚的时候，却没有摩西那个时候的铜蛇作为一个拯救，作为一个出口。所以附带的说法，如果你很好奇为什么很多的医院，还有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很多很多这种医院的机构，它的标志上有一条蛇，常常是一条蛇在十字架上，说干嘛一条蛇做医药的这个标志呢？典故就来自于出埃及记，就摩西出埃及的时候有一条火蛇。所以耶利米的意思是在那个时候当有毒蛇来的时候还有拯救，而今天却连这都没有了。所以因此先知耶利米说，我有忧愁愿人自慰，我的心在我里面发昏。第18节。19节说，听啊，是我百姓的哀声，从极远之地而来，说耶和华不在锡安吗？锡安的王不在其中吗？耶和华说，他们为什么以雕刻的偶像和外邦虚无的神惹我发怒呢？先知耶利米说，麦秋已过，夏令已完，我们还未得救。严格说起来，这样翻译麦秋让你感觉到好像是秋天，因为这是从中国或从别的地方的角度来看，好像秋天是收成的时候。其实以色列是不一样的，以色列的收成是在春天跟夏天，麦子是春麦而不是秋麦，他们秋天不收成的，到6月以前麦子收割完毕了。6月到8月的时候是收果子，无花果、葡萄、其他的果实、橄榄。他的意思就是说，应该是他的麦秋，也许翻译成春麦，或者说麦收成的时候季节过了，夏天也过去了，就是果实该收的也没有了，我们还未得救，也就是说是一个饥荒。春天的麦子没有什么收成，夏天也没有果子，然后秋天怎么办？你已经知道了，秋天那就是饥荒，没有麦子没有果子。所以他说麦秋已过，夏令已完，我们还未得救，也就是说时间过去了，以色列不能再悔改了。其实还有一线的机会，不过这个机会不多了。悔改有一定的时间的，神是常有怜悯，愿意施慈爱，愿意赦免，但是神仍然有他的时间的。所以如果我们纵容自己犯罪死不悔改的时候，我们不要以为神永远等着我要来赦免我，不要到一个时候我们的感叹是麦秋已过，夏令已完，我们还未得救。这件事情给我一个很深刻的印象是，大概7、8年前有一次我去参加一个福音营，圣灵那次动工，所以那次福音营很多牧道朋友信主，他们安排比较特别， 最后一堂的聚会，他们把所有参加的人分成两边，所有慕道朋友已经信主的就到另外一边去，去谈到信主了，你觉知信主了，然后以后怎么办，就是那个题目叫做从今以后，我信主了，从今以后你要怎么样去。剩下那些当然不能叫死不悔改，至少到那个时候还没悔改就留给我，所以呢有一批还没有觉知信主的最后留在那里。所以我们在一个小会场，剩下的一部分的慕道朋友，当然有一部分的基督徒同工也在那里，然后要我讲最后一篇信息。那天我觉得神给我一个非常深刻的一个感触，我是要准备讲另外一篇信息，不过在我讲之前，我坐在那里等的时候，忽然间耶利米书第八章二十节就跑进我的脑袋里。我记得我看过，我在哪里我知道是耶利米，我就翻到这里，因为那句话进来了，可是我不记得在耶利米的第几章第几节，所以我就很快的翻一下就翻到了。麦秋已过，夏令已完，我们还未得救。所以那天我上台的时候，我的第一句话就是这句话，我说夏令会福音营要结束了，我们现在在这里的是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觉知信主的。我盼望不是麦秋已过，夏令已完，我们永不得救。我何等的盼望我们当中没有一个人，你离开这里的时候是空空的走，是一无所获的走。我相信那天神给我一个很深刻的感触，所以那天我讲到这里我眼泪流下来。我也感谢神，那天在最后一堂聚会当中有相当多的慕道朋友在最后那堂聚会被神的话感动，不是被我信了主。所以这句话藏在我的心里面，特别当很多时候自己到别的教会带领布道会福音营的时候，当聚会快结束的尾声，这句话好像又浮现在我的脑海里。我们何等的盼望，这也是先知的感触，我们不愿意看见的是好像时机过去了，麦秋已过，夏令已完，我们还未得救。如果还未得救我也许还有机会，但是不是说时机过去了我们就永不得救了。但是先知耶利米谈到这里的时候，他会说因我百姓的损伤，我也受了损伤，我哀痛，惊惶将我抓住。在基列，基列是在约旦河的东岸，今天叫做戈兰高地，那边出了名的，出很多那种膏药是可以治伤口的。他在基列岂没有乳香呢？在那里岂没有医生呢？为什么我的百姓不得痊愈呢？为什么他们不能悔改？为什么他们不能够被医治呢？所以第九章第一节他才说，但愿我的头为水，我的眼为泪的泉源，我好为我百姓中被杀的人昼夜哭泣。使我想到一个人，在过去一百年当中，就是二十世纪当中，如果你要说在中国教会当中一个人对中国教会的影响最大的，当然可能不止一个人，不过至少那一个人是其中一个公认的，那个人叫做宋尚杰。可能我们当中很多基督徒你知道这个名字，你也知道他的事情，不过我相信我们当中有一半以上的人你不知道这个人，这个人是你必须知道的人，我们通常都称他为宋尚杰博士。他是化学博士， Ohio State Columbus PhD， 我看过他的博士论文，虽然我是学化学我也看不太懂他的论文。他在那边读化学博士，后来蒙召他愿意出来做侍奉神的人，因为热心他就跑到神学院去读书，就没想到那时候的神学院是一种非常自由派的神学院，就是好像圣经所说的，他们声称知道耶和华的律法却不认识神，却不知道神的。他读了一学期几乎放弃他的信仰，后来神很奇妙的改变他了，1927年他重新真正的重生，很热心。那么也因为这样的缘故，神学院就觉得他太热心了，就把他送到精神病院。他的精神病院关了193天，什么都没有，美国的监狱是这样，什么都可以不给你， 你要拿一本圣经他可以，所以他只有一本书可以看，看圣经。所以193天他看了40遍圣经，然后最后中国领事馆的人把他救出来了，因为至少一个中国的公民没有经过通知什么东西把他关在193天吗？后来放出来了，回到中国，在路上，在太平洋上，他就把他的 Ohio State University 的 PhD 的那个博士的证书跟一切东西，他丢在太平洋，开始传道。在中国历史上，他是一个非常非常特殊的人。今天没有时间讲他整个的生平，他是一个非常戏剧化的人。他1944年就死了。他侍奉神的时间不超过15年，因为后面几年他重病，所以他有好几年时间躺在床上。他一生带领信主的人，一般的说法是至少10万或者10多万。10多万，很多呢？还是很少呢？不要忘记1949年的时候，全中国的基督徒只有70万。70万是写名字的，那写名字当中有多少人去做礼拜呢？你就不知道了。就算他70万吧，就算他100万好了，十分之一他一个人在信主的。间接的呢，我的母亲是宋尚杰布道的时候信主的。中国教会当中很出名的一位吴永长老，吴永长老的师母是宋尚杰布道信主的，吴长老是他太太带信主的。东南亚在华人的教会当中，几乎没有一个教会很兴旺的教会很被主重用的神的仆人不受宋尚杰影响的。可这个人也是一个很不受欢迎的人，因为他讲的信息就是责备跟责备跟责备。他最后骂谁呢？最后骂牧师的。那时候聚会的时候，牧师常坐第一排，外国宣教士坐最后一排。他常常骂，就是说你们坐第一排的这些都是要悔改的，第一排都是牧师长老。所以很多牧师教会很讨厌他，不要请他，他每次来专门骂我们。宣教士也不喜欢他，你们坐最后一排的外国宣教士都应该悔改。他专骂第一排跟最后一排的，所以他讲到是骂人是很厉害的，性格很急。他是我福建老乡，福建兴化人，不是闽南，不是闽北，闽中说的话也不是福州话，也不是闽南话，两边都听懂一点，都听不懂。所以替他翻译很难的，因为他讲的话说普通话又不像普通话，福建话不是福建话，什么话都不是。所以他讲的话别人听不懂，别人翻译的话他都听懂了，那就很麻烦了。所以他本来刚一次讲到换5个翻译的，他说你翻错下去换一个，换到后来就没有人敢上台了，你知道，性子非常的急，嫉恶如仇，他真的是嫉恶如仇，有点像先知。可是有一个人，当然很多人写他的传，有一个外国的宣教士，他就是每次坐到最后一排被他骂的，很多宣教士很受不了他，但这位宣教士说，我知道他，因为他有几次接待宋尚杰，有一次他说有一天早上他住他家，有时候这样，他说他很佩服宋尚杰，就是说他这个人是非常绝对的人，可是他说我看见的他是一个流泪的人。他说一大清早起来他自己读圣经，他读圣经从来不是站着读，不是坐着读，他都是跪着读圣经的。不但跪着读圣经，他花很多时间祷告，他每天出去讲道的时候带着一个，有时候是一个大皮箱，有时候是2个，后来有时候人家好奇才知道他的皮箱里面是什么，代祷。他要人家说如果你需要什么代祷，他有一个标准的一个片名字，代祷的事情。但他不是说代祷就代祷，他是真的带走，所以他那个箱子里面有几千个代祷卡，所以他每天早上起来就一个个拿起来，然后就开始祷告。然后他说他祷告的时候跟他讲道一样，是声嘶力竭的祷告，他真的是拼了命侍奉的。他死的时候还不到45岁，他是1900或1901年出生的，死的时候1940年。他真正的侍奉大概7年，整个15年只有7年是真正能够做所谓的到处巡回布道等等。7年走遍大江南北，走遍东南亚每个国家，所以今天你到东南亚任何国家，60岁70岁以上的人你都可以问到宋尚杰所结的果子。 他责备罪恶像耶利米一样，可他流的泪我相信也像耶利米一样。所以那位宣教士说，我看见他流的眼泪是我所看过所有的传道人没有流他多。先知的眼泪未必能够改变历史，耶利米的眼泪没有使得以色列国犹大国的命运改变，巴比伦的军队还是来了，以色列国犹大国毁灭了。耶利米的祷告也没有使犹太人的刑罚好像少了一点，神透过耶利米说他们要70年被掳，但70年之后回来，没有少到一天。那先知的眼泪有什么用？至少有一件事情，先知的眼泪改变了先知。宋尚杰的眼泪改变宋尚杰，他个别的为了一些信徒祷告，他为他的国家，为中国的社会祷告。那个时候就是在抗战的时候，其实是从所谓的北伐中国内战开始。1927年他回到中国的时候，刚好就是中国所谓的北伐的时候，军阀内战的时候。他死的时候1944，除了一般的信徒，很多的悔改的就是牧师长老执事，等当这些人悔改的时候，教会就复兴了。对，那个时候批评他的人很多，他一生不是没有缺点，至少他的解经的方法可能今天的角度来看是不敢恭维的。但神用这样一个人，因为他的眼泪使他的心更柔软，他的眼泪使他眼睛更清楚，他的眼泪使他在说出神那种责备的话的时候，能够在神的面前，他至少站在一个神的仆人的地位上。指责人的话也许谁都会说，但除非我们有那样的一种流泪的祷告跟在神面前自己的自我省察，否则的话，我们责备的话对别人没有用，对你自己也没用。所以宋尚杰这一个神的仆人，在20世纪中国教会历史上，他成为一个历史性的传奇性的人物。他是一个神的仆人，他也是一个流泪的先知，也盼望我们所有的信徒，我们在神的面前同样有这样一种心，在神的面前求神光照我们。特别当我们要领主的杯和饼的时候，特别当我们每一个月一次来到这里领受圣餐的时候，纪念主的死是为我死，使我在神的面前思想看到我自己的罪的时候，我们不是轻轻呼呼的说平安了平安了，而是能够真正的彻底来到神的面前，愿意求神的赦免。真正的悔改带来真正的赦罪，真正的赦罪就带来真正的平安，这神要给我们的。我们低头，我们祷告。主啊，当我们来到你的面前的时候，你的话语是何等的沉重。主，但是这些语重心长的话也是你今天要对我们所说的话。主，帮助我们当中所有已经信主的弟兄姐妹，让我们能够反省自己，让我们能够在圣灵的光中看见自己真实的光景。我们心里已经受了洗礼吗？还是我们只是有一个外在的洗礼呢？主，我们是不是真正的在你面前看见自己的罪，愿意来到你的面前求你赦免，求你帮助我们走一个圣洁的道路，过一个圣洁的生活。特别当我们来到你的饼和杯面前的时候，主，更求你提醒我们，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